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
这一期呢，我们又请来了大纪元的专栏作家张天亮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一个话题。那首先呢，还是按惯例，我们先看一个场景。
笑什么？
爸，你看这美国人可真够自由，他敢拿美国总统开涮。
美国总统，我也可以涮呢。
什么？您别打岔，人家这可是自个儿选的。什么时候咱中国人也能一人一票，那咱不也就想说啥就说啥了？
什么？一人一票？要不说你年轻呢你。民主自由哦，你说搞就搞啊？中国经济不发达，民众素质不高，这个民主建设要一步一步来。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了，那还有好多地方人吃不饱饭呢。哼，一人一票，异想天开。
哎，刚才这个场景你说到的一些话，我觉得以前也听闻过，但是这其中的逻辑我始终不太明白。那张先生，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对，这里边的问题呢，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它是说，因为你的这个人民素质不够高，经济不够发达，所以说你就不能够享受自由或者说人权。那么第二层意思是说，当我们的经济发达了以后，自由和人权自然就会降临。那这两层意思的话呢，我们看到它都是不成立的。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说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可不可以有自由的问题。这个自由呢，不管是这个言论呢、集会啊、出版呢，这些自由它都是属于一种消极权利。什么叫消极权利呢？就是说胡斌先生提到过，这是要求你政府不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你政府做什么。你说我现在没有钱，那你如果要做事情的话，当然是需要花钱。但如果你是不做什么的话，那是最省钱的，对吧？你只要是不政府下定决心不抓人、不杀人、不镇压、不禁书、不回版，这个言论自由它就会实现。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这个自由呢，你可以看到它跟经济发展并不是那么相关的。特别是有很多人呢，他们认为信仰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要远远比生命的这个自由，这个或者说经济发展更重要。我们都知道裴多菲有首诗是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么有的人的话，他把自由看作是高于生命，那么连生命都可以高于的话，那么当然比吃饱肚子更高，是不是？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这个信仰这个人士，对信仰有追求的人士，他们并不认为说我吃不饱饭是我不能够进行信仰方面的修炼或者是追求的原因。比如说西藏是吧，那么很多老百姓是非常的穷的，但是呢他们愿意穷尽一生的积蓄去做这个转经轮，那他认为这是他全部的精神信仰寄托之所在，那么他可能要花尽一生的积蓄去拉萨进行朝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讲的话，自由的实践跟他的经济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政府如果要限制你自由的时候，那是政府需要花大量的钱财。比如说我要限你的言论自由，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有很多的人进行出版的审查，是吧？我们需要很多人对你的言论进行监视，甚至呢需要进行这个法律的这个进行处罚等等。这方面的话，政府需要花很多的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在做一个金盾工程。所谓金盾工程的话，无非是获取这个截获这个限制网民获得真实信息的这样的一种权利，或者说通过自由的网络自由发言的权利。那么中国在2005年底的时候，金盾工程累计投资已经达到8亿美元。相当于60多亿人民币，是吧？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一笔钱。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这个中国，在这个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就是他搞这个希望工程捐款，15年的时间，他只捐来了25亿元人民币，还不到金盾工程投资的40%。而且这个金盾工程的话呢，这个8亿美元仅仅是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就是硬件投资。那么至于购买设备的，那么至于说这个建这个盖楼的钱呢，人员培训呢，包括这个人员的工资啊、管理费用等等都没有算进去。所以你看到中国一方面中共在讲说这个因为经济不发达，所以不能给你言论自由，而另外一方面他就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在限制言论自由这个方面，那这是非常矛盾的一种做法。
那么我也是觉得，你说比如说我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仍然可以说话，至少我可以喊饿，对不对？
对。
那么另外一角度呢，就是说是不是西方它实行这个民主自由啊，是不是当初它实现的时候或者说实行的时候民众就已经比较富裕了呢？是不是这种情况？
当然不是。因为美国它在比如说美国啊，在1776年的时候开始独立战争，到1789年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了它的这个第一次普选，就是实现这个民主。那么当时它的这个经济发达程度那远远不能和我们现在相比，是吧？而且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通过他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在建国之后不久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人的这个言论集会 等等这个信仰自由等等的权利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话美国的经济那是远远不能够跟中国现在相比的，甚至不能够跟中国在刚刚中共夺取政权的时候相比、
哦、是吗？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个概念哈，就是西方他们有一个概念叫天赋人权。什么叫天赋人权呢？就是说我的这个权利，比如说我的说话的权利或者说我信仰的权利跟政府毫无关系。为什么呢？他这个理论基础是这样的，我长一张嘴，我这张嘴的话并不是政府给我的，我不管你是共产党的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或者其他别的政府，不管是什么政府在，我都长这张嘴。我这张嘴是哪来的？是天给我的。天给我干嘛呢？除了吃饭还要说话。所以他就认为这种权利的话是天赋的。那么像这个比如说我长了一个大脑跟什么政府没关系，你什么政府，我出生一个人他也是有大脑的。那么这种大脑他就是要有思考，就是要有信仰的自由。所以这就像美国在这个独立宣言里面他讲这样一句话哈，他说我们认为下述权利是不言而喻的。
什么权利？
下述权利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这第一点。第二点，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认为这个是天赋的，所以呢他是认为是高于政府的。
嗯，那这个听着是很有道理，但是我也有一个想法，你比如说像国内的这种情况，他比如说民主与自由是不是可以慢慢来？你比如举一个例子，他以前你要说毛泽东那个时代，你要说毛泽东不好，立刻你就是现行反革命，拉出去可能就毙掉了。
是，
但是现在你比如说你骂一骂胡锦涛，可能有些人也没有什么实质的一下给你抓起来或者把你毙掉，也就是说他好像也是可以慢慢有一点宽松的，是不是给他一些时间，他就可以慢慢把这个民主自由啊搞得更好一些。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思考的角度的问题。作为我们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为争取自由的过程很漫长，或者说我们要付出很长很艰苦的一段时间的努力才可能达到。但是作为统治者来讲，他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如果想给你自由的话，自由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可以给你自由。因为假如说过去我们都听说武林大会什么金盆洗手哈、啊，什么叫金盆洗手呢？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下决心不杀人了，金盆洗手。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黑白分明的界限，从这个之后只要我下了这个决心，那我从此之后就可以真的不杀人。所以就是说中共他如果说真的想这个马上给大家自由的话，很简单，你把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劳教所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都放出来，这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做到的。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的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东欧共产党解体的时候，那些国家都是在自由一夜之间降临的。突然间共产党说我们不再把坦克开到大街上，那么老百姓他自然就有了自由。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台湾跟我们同文同种啊，同样的文化，他们也是这样的。在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在1986年9月底，是9月28号，当时台湾有一批人，他们呢是无党派人士，他们想这个搞这个选举，要参加年底的就是台湾的一些基层选举，当时台湾已经开放这个基层选举了。那么在台北圆山饭店呢就开个会，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你要组一个反对党的话是完全是非法的。那么这些人他们是以无党派人士聚会的形式，那么其中就有一些激进的人士说我们能不能在今天就组一个反对党。这句话一说，当时在场上很多人都很震惊，就甚至是哑口无言，因为你组了党当时就是违法，甚至可能会坐牢的。但是呢就是可以说时事推到那一步了吧，大家就组了这个党。组了这个反对党之后的话，他们就真的等着坐牢了。当时是1986年9月28号，蒋经国先生长考了7天的时间，到了10月5号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时代变了，潮流变了，我们也要变。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反对党的事情，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不再镇压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等于是全面开放党禁，就是大家一下就可以有了这个阻挡的自由。所以说你只要政府下决心不镇压，那么马上这个自由就会降临。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回到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提到说现在我们如果批评胡锦涛的话，可能不像当年批评毛泽东那样后果会那么严重。好像很多人也批评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哈，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大陆现在的文字狱一直是不断的。就在去年，就是大陆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异议人士，实际上就是一些作家，
经常看到报道，
对，像什么张林啊、郑宜春啊、杨天水啊、李元龙啊，像这个流水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作家吧，他们就是恰恰是因为写作，因为他们的言论而被这个因言获罪。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是因言获罪的，比如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判一个人因言获罪，对于其他那些人就是一种震慑，他们就会觉得哦，原来我的言论是要受限制的，我有可能会政府会抓我，那么他都会自己就会进行一种自律。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这大陆可能很多的电视也报道过，在华府就华盛顿 DC 啊，他有一个狙击手。那个人是个心理变态是吧，他拿枪到半夜的时候随机的在加油站杀人。
记得这个事儿。
那个华府的话人口可能有 几百万之多，是吧？那么被他杀的这个狙击手杀枪杀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可以说。但那个时候的话，大家都有一种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杀你。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在这个半夜去加油的时候，他把这个油枪一旦插到油箱里以后，他就绕着这个车跑大圈。当时是十月底，他自己都觉得很傻，你知道？他跟我说，他觉得他自己很傻。你说狙击手当时在不在？99.99%可能性是不在，是吧？再也不一定就瞄着他，但是呢，他有一种恐惧。所以中国现在同样道理，就是说中共他只要是还在抓人的话，对于另外一些人就是有一种震慑。这种有自律的，这种就是有恐惧的这种发言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
嗯，这就像是头上悬一把剑，
对，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砍下来。
对对对，达摩克里斯之剑。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沙特阿拉伯，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产油国，它的石油储量是世界第一的，而恰恰沙特阿拉伯在今天这样一个普遍富裕的这样一个国家，但它仍然是一个专制的社会。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你会看到中共它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它一方面来讲的话，它说你富裕的话就会有这个民主自由，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国恰恰是最富裕的地区，比如说北京上海，它的这个富裕程度，深圳广州哈，这个老百姓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已经甚至超过很多这个中等发达国家，但是呢它仍然禁止，比如说在北京我们普选一个市长可不可以啊，在上海我们普选一个市长可不可以，是吧？包括像香港这个地方，香港这个人均收入达到24750美元，要超过远远超过很多世界发达国家，但是在香港仍然不能够去普选他们的特首。所以说在经济发达就会给你这个自由民主，这个看来是在共产党里面是并不成立的。而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中共现在搞了一些村级选举，这是有点属于一种作秀的性质哈。但是你看到中国的农村恰恰是这个居民收入最低、受教育程度也最低的地方，而中共恰恰是在那个地方搞选举，这个是跟他自己所宣传的这种经济跟自由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悖论，是吧？
那就是说这个素质不高，搞不了这个民主自由，这个看来也不成立。
对，是这样的。其实你看像这个印度啊，就是也是一个可以跟中国相比的一个国家，因为它的人口有10亿，就是中国是13亿，这个是在数量级上是一个数量级。那么印度的话呢，人均收入只有460美元，而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000美元，是吧？可是印度在1948年独立之后已经进行了12次全国普选，印度的文盲率将近一半，而中国的文盲率的话呢，就是成年人文盲率不到10%，就是中国受教育程度也要比印度高，是吧？那么同时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很多撒哈拉国家，像什么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些国家，他们人均收入也是400美元多一点，也是很穷的，可是人家一样可以实现这个自由，人家一样可以实现民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经济这个层面来考虑的话，我们并看不到这个经济跟自由之间存在着什么充分或者是必要的这样的条件的关系。
就是说你说民主啊自由啊，但是他现在他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自由，我知道我没有，但是我现在过得也不错啊，我甚至我在私下喝点酒啊，我也可以骂骂贪官污吏啊，甚至大骂共产党也没有大事儿。然后我到外面去，我可能也挺能赚钱，而且可能发大财。我为什么要自由民主？我
没有
不是对啊，没有必要的这个，我为什么要它吧？
对，是。很多人呢，就是说因为他现在自由民主，就是他的这种权利没有受到剥夺的时候，他感觉不到他的可贵。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法轮功学员，在1999年七月份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前，法轮功学员是有练功自由的。当时在中国很多的绿地公园里边，几乎每一个公园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但是问题是说，你的这种自由看起来你有练功自由是吧，但是问题是你这种自由是没有保障的。中共有一天想镇压你的时候，他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你的自由给剥夺掉。那么也可能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在北京开个饭馆，你觉得自己过得很滋润是吧？就像原来北京有一个叫叶国柱的，他就是开了个饭馆，而且挣了很多钱。但是呢，中共突然间说我现在要修办奥运会，要修这个奥运村，然后的话就要把他的房子强行拆掉，而且给的补偿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为自己的权利进行争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言论的自由，你跟谁去说呢？就等于说，所以自由民主的话，我想它给人提供这种保障的机制，就是说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失去某些物质上的利益，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自由民主作为保障的话，你即使是现在占有任何一个东西，你都知道它是不可靠的。
随时可能会被人剥夺，而你又没有说话的地方，
没有申诉的权利。
对，
是这样。
那就多谢张天亮先生。今天我们谈的，我自己觉得都是获益匪浅。但是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非常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